中国副总理汪洋星期六在俄罗斯说，西方支持反对派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在这一形势下，中国与俄罗斯应该更加团结，巩固战略合作，这是对西方最为有力的回答。他还说，中国坚决反对西方制裁施压俄罗斯。汪洋在俄罗斯南部滨海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并同罗戈津共同主持了为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做准备的两国工作会议。李克强星期天抵达莫斯科，开始他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陷入孤立，中国目前的支持对俄罗斯显得极其重要。中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委内瑞拉外长不久前也曾表示过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汪洋有关香港颜色革命和批评西方制裁的讲话被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显示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普京政府一直担心国内会爆发颜色革命，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官方媒体大量抹黑报道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民众示威。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如果中俄深化战略合作的动机是对抗西方，这种合作不会持续太久。舍夫佐娃说，国际政治经验表明，任何的以对抗敌人、遏制敌人而组建起来的同盟、政治联盟等都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或早或晚，这些同盟的内部都会有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这样的同盟或是伙伴关系非常不稳固。另外，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而俄罗斯仅是个核大国，这种不平衡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内部的自卑和担忧心理，也同样将会对两国的未来合作产生影响。但俄罗斯媒体说，李克强这次访俄会推动两国之间一些战略合作项目的实施，双方预计将签署多达50份各种文件，包括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政府间协议，其他的文件涉及人文、航空航天、金融、旅游等众多领域。李克强定于星期一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还将会晤总统普京和上下两院的议长，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联合举办明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李克强这次还会向俄罗斯推销中国的高铁技术，预计双方这次将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备忘录。中国计划投资近10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建设从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速铁路。中国投资能占这一项目总投资金额的1/3。这条高速铁路未来甚至可能会延伸到北京。俄罗斯铁路官员说，如果能敲定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这将成为两国油气管道项目之后的另一个大型战略合作项目。全长700多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建成之后，旅途时间将会减少到3.5小时。但由于经济日益困难，俄罗斯是否能够找到其余的项目投资仍是未知数。俄罗斯财政部认为，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无法收回投资成本。李克强这次访俄还将讨论在双方贸易中更多地使用两国货币结算。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放松金融市场的管制，让俄罗斯公司能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借贷和融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потому что рано или поздно внутри этих союзов начинались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